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也好，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鼓励你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对你的婚姻跟家庭是有一定一定的帮助。因为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听众，因为在当中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的缘故吧，这个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和谐。那我素琴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家都能够在神的祝福之下，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那每一个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我都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有关于教育孩子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还记得吗？1岁的孩子是培养安全感不可错过的一年，2岁的孩子呢是培养幽默感不可错过的一年，3岁的孩子呢是培养创造力不可错过的一年。那现在到了4岁了，4岁的孩子呢是他们语言表达力非常快的一年。我们说语言是4岁孩子的最爱之一，突然呢他会变得非常爱说话。这个时候呢，请你不要嘲笑孩子在语言上使用的错误，否则的话孩子会因为害怕说错话而感到焦虑，甚至呢会出现结巴或者是干脆不肯说话的问题。所以我再次的提醒做父母的，孩子这个时候他讲的语言，他说的话表达的不是很正确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指正或者是批评。那如果是你这样嘲笑他的话，孩子以后呢可能干脆都不愿意说话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用正确的说法重复一遍他的话，但是请你不要特意的强调他的错处。另外呢，4岁呢也是一个爱问问题的年龄，他们有无穷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能有些妈妈听到孩子讲为什么的时候，刚开始你会觉得哎呀挺好玩的，后来孩子问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心里面会很烦。为什么这个年龄的孩子会问为什么呢？一部分是为了渴望知道新的东西，一部分是为了好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表达抗拒不听的意思。当然我们说最主要还是用来求知的。大部分的孩子问你为什么的时候呢，他都是好奇，都想从当中得到一些知识。如果你做父母的，特别是做妈妈的，你不懂的时候呢，你不要批评他，你也不要斥责他，你可以告诉他说，哎呀，孩子，妈妈也不太知道这个正确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资料，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然后尽量的满足孩子。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一定的帮助。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一连八天的婚外情的预防跟治疗呢，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栏目当中请到了王凡牧师，在我们当中教导过去几次的课程里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在当中一定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呢，王牧师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这里欢迎王牧师。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我们很感恩王牧师愿意花时间也抽空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些清楚的教导。那今天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就想跟王牧师在这里讨论一下婚外情。我们说婚姻呢是要不断的去付出代价来营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当我们努力的去这样营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婚姻上面的一些问题出现，特别是婚外情吧。那今天我们想花时间主要是讲一下婚外情方面的预防。夫妻结了婚，他们在感情方面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建立，或者是怎么样建立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预防这个婚外情呢？
我想这个题目取得非常的好，就是婚外情的预防。
嗯，
那其实婚外情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它跟这个疾病呢是很像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预防。
嗯，
那怎么去预防呢？也其实很简单，一个健康的人他就不会生病。
对，
一个生病的人是因为他先不健康，所以他生病了。所以呢，婚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健康的话，他就不会有婚外情。
嗯，
所以呢，那个最根本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如果你每天在那里担心会不会有婚外情的话，那这样很累。
对，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说，你根本不用担心，只要你的婚姻是健康的就好了。所以呢，但是健康是要付代价的。
对，怎么样才能够维系一个健康的婚姻呢？
就好像生活一样，如果你想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有规律啊，
嗯，
你要节制啊，
对，
你要去照看你的身体啊，你要去选好的东西给他吃啊，
嗯，
来供应他，来满足你身体的需要。那所以在我们的配偶上，这个婚姻上面也是一样，你希望你的婚姻关系是健康的，那你就要去经营啊，
嗯，
你要花时间给他啊，你要选择好的东西给他吃啊，嗯，你要经营他，让给他时间啊，给他养分啊，然后还有就是健康的身体呢会成长，所以健康的婚姻的那个感情的生活呢，那个感情呢它也会增长才对。
嗯嗯，
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结婚以后这个感情好像没有增长，那可能就是一个兆头，就是说他不太健康了。
嗯嗯，也就是说两个人结了婚以后这个感情没有增长的话就要反省了，是吗？
对，你就要看看是不是有些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嗯，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越来越有默契，应该会越来越甜蜜，应该会越来越合一。如果这些方面你发现有一些地方没有了，那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反应告诉你不够健康了。
嗯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尤其是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妻，结了婚以后呢就发现，哎，如果是两个人的关系能够跟以前或者是婚前或者是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话，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恭喜听众朋友。但是结了婚以后把所有的这个集中力啊放在别的地方而忽略了对方的时候呢，这可能就是一个讯号了。
对对，没错。
嗯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因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就是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没有人教导我们说婚姻是需要去经营的。
对，
所以呢一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就不理了。特别是弟兄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嗯，
因为我们弟兄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是很逻辑性的，然后我们做事情呢我们叫 project by project， 就是一个项目
一个来一个。
对对对，那好像结婚这事情到谈恋爱这事情到结婚的时候好像他已经完成了，
完成一个
任务了。
任务，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案子给他盖上，然后就觉得好，这个事情结束了，
完成了
、哦。那我们下一个阶段，我要开始为这个生活打拼了，开始又要为这个儿女打拼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去再管这个婚姻了，反正觉得她已经是我老婆了。
对，
已经完成任务了这个仗就结束了。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感情就不可能再有进步的空间了，因为你已经不管了，没有去经营它了。可是呢真正的那个婚姻的关系呢，不应该是这样，它是一个持续发展、持续经营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的配偶是活着的。
对
啊，你不是把它娶回来以后就花瓶一样的把它放在客厅里面就完事了，不是它是继续你要经营，你要栽培它才会慢慢的长大，它才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关系呢，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喂养，要给他水喝，慢慢慢慢长大才可以。如果是你不花时间不去经营的话，不去关心对方的话，自然而然的两个人的默契可能会越来越少，
对，
埋怨就越来越多了。
对，如果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真理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雅各书。其实雅各书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爱情可是呢雅各书里面他常常把爱情呢就是用一个园子来做一个比喻。那这个园子呢，你看如果你是真的是懂得种田的话，或者是你喜欢种这些花花草草的，你就会明白，如果你要让一个园子它真的是一个园子，你要花很多的功夫。
对。
我以前在加拿大念书，那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家里面外面就是一个草地。那个草地你有去管它跟没有去管它呢，那个分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那个草地，如果你要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好，你要花很多的心思，要松土啊，要浇肥啊，要淋水啊，你要顾它，真的是花很大的力气，
要剪草啊
，等等的，对啊，还要除杂草啊，除野草啊，留下那些好的草啊，等等的，是很花时间的。可是如果你不理它的时候呢，它就很快就变成一个荒场了。
我通常跟一些听众朋友讲，我说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呢，婚姻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变，你要不断的去改变。这个变呢，不是说以前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就不需要变了。我们看到太多的夫妻进入婚姻以后呢，像刚才王牧师说的，反正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就好像是安心了，在没结婚之前呢就用尽方法努力的去讨好对方，想跟对方在一起，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就在这一方面忽略了，就觉得哎，你在家了，反正你是我的人了，所以我呢像你说的，我这个心思就花在别的事情上面。
是，其实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结婚了以后这个婚姻的生活就没有情趣了。那其实这个没有情趣呢，大家都会觉得很闷，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花时间就是制造一些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情趣，让这个婚姻保持在一个新鲜的那个感觉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要用心思来经营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结了婚还是可以继续让他有一些的新鲜感，让他有一些的这些精心的安排啊等等的。当然有的听众可能就觉得这样很花钱，其实不一定其实有很多的小东西啊，或者是一些的作为啦，其实是不花钱的。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花钱就能够改变两个人的关系，而是细节吧，有些小地方你能够多一点的体贴，多一点的去认同，或者是多一点的去体谅对方的时候呢，那种感受跟支持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当弟兄的，特别是基督徒，我要鼓励我们当弟兄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有幽默感，要懂得跟我们太太玩。那这样呢你的婚姻的生活就不会沉闷。
我想请教一下王牧师，怎么样跟太太玩才能够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呢？
那这个就要你对你的太太有
要说认识
她喜欢玩什么你要懂得跟她玩然后你的感情才会好。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其实当然他有婚外情
对，
可是这个婚外情他是迫不得已，因为是他的太太提议 让他有这个婚外情，对，为了要生孩子的缘故、
嗯、
啊，否则的话，你看他其实是专一爱着这个莎拉，
对，
然后你看圣经上面有写他常常跟这个莎拉在玩啊，在游戏在玩、
嗯嗯、
啊，可见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而且呢他非常懂得跟他玩，所以他太太呢对他是死心塌地的。你看当上帝要呼召要带着亚伯兰到处迁移的时候，他的太太从来没有怨言。
就是跟着他走。
就是跟着他走。
嗯。
那个是不简单的。
对。
你因为夸文化这样这么大的工程那么浩大，而且这个男人更奇怪，他要搬家了，自己搬去哪里都不知道。你说当太太的
多难，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实在不容易，因为女人需要的是
安
全感，安定下来。那今天亚伯拉罕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像刚才王牧师你说的，他没有任何的怨言，肯跟着他走的话，就表示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的好。
是因为他在感情上面非常有安全感。
嗯，
那亚伯拉罕很懂得跟他玩，所以我们当弟兄的，我们要懂得跟我们太太玩。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呢不沉闷，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呢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因素在里面。
嗯，
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又不想花钱的话，那你可以用你的幽默感，
对
啊，这些的幽默感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情趣、
嗯、
那这个幽默感其实也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
嗯、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属天的智慧。你看、
嗯、
其实耶稣是很幽默的，
对，
耶稣很会讲故事，耶稣呢讲道啊等等，为什么那么精彩？就是因为他很有幽默感，他很会举例子，他很会用身边的一草一木来讲很生动的东西。那他花心思时间在这些的东西上面。那我们如果能这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啊，懂得这样去开玩笑，懂得这样去幽默来在我们家庭里面成为一个这样的角色，那这个就你的家就会很不一样。
嗯，
你就会发现这个家里面就充满着喜乐啊，那个喜乐呢就会让这个家在一个很健康的底下来成长。对啊，我在我家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嗯
啊，我很喜欢就是带动家庭的气氛啊，常常在一个很欢乐的这样的气氛的底下啊，所以我的那个小儿子他经常就说，他说爸爸，为什么你那么好玩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开玩笑啊。可是呢，我就发现当这个家庭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家就变得很和睦。
对对
啊，所以呢，那当然这个幽默感在哪里呢？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你的胸那个心胸要很广阔。
嗯
啊，你能接纳很多的东西，就算有些东西发生了，你可以一笑置之啊，大而化之。那这样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就没有。其实上帝造我们男人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
嗯、
我们就不需要斤斤计较，
有一个广大的心胸吧。
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做丈夫的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其实这个家庭的经营啊，夫妻两个人的角色都重要，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的印象是妻子付出，妻子愿意摆上很多，但是做丈夫的呢，不是不愿意摆上，而是不会摆上。
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当头。
对 对, 对、
啊。在这个圣经上面呢，他说我们做丈夫的是家中的头。
嗯。
可是呢，我们就很自动的把这个头就想成是那种独裁者啊，那种。
做决定的人。
做决定的人。
对
啊。那其实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看圣经只看了一半。看了上半段、嗯、没有看下半段。啊，下半段是怎么说呢？下半段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
嗯，
那我们只看了上半段，就觉得哦，我是家中的头，所以所有决定从我由我来做啊，其他太太啊、儿女啊都要服从我，那我就是头了，我拿起那个权柄就对了。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只看了一半。
对，
因为下一半是什么？就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什么意思？基督请问是怎么样成为教会的头？是因为基督先舍己、
嗯、
把命都给了教会，然后才赢得教会，甘心乐意的成为基督的心腹、
嗯、
所以当我们要在家里做头的时候，我们要带头牺牲自己、
嗯
啊、就好像我们上一课讲的这个生命树、
嗯、
就是你的错 我来承担。
嗯，
那当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家庭就不一样了。那当我们弟兄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放心，你的妻子一定是非常的乐意的来顺服你。所以这个权柄是怎么拿起来的？这个权柄是用爱拿起来的，不是用那个吼叫啊、声音大、脾气啊、怒气啊这样来抢回来的权柄。在圣经里面，永远这个权柄是怎么来的？是从神来的。可是呢，这个权柄是透过什么呢？是有爱就有权柄。耶稣对教会有权柄，是因为他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他对教会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家里面成为那个头，我们要先为家庭付出，摆上放下自己，那就当然就不一样，那你的太太就乐意顺服你。我相信如果这样的家庭的话，他很难会有婚外情。
对对，有爱就有权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想要那个权柄，而不愿意付出爱。所以也希望做夫妻的，尤其做丈夫的，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想要有权柄的话，别忘了一定要有爱。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王牧师，我非常谢谢你，今天你花了一点时间在这里教导我们收音机旁边做丈夫的。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做妻子的，你千万不要说你看你看你看，你做丈夫的在这几方面都没有做好，你千万不要指责他。如果你的丈夫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前几堂课呢，王牧师也教导做妻子的，就是多一点的给他鼓励支持，告诉他你一定可以做到。当你愿意这样去支持丈夫，给他机会的时候呢，我相信丈夫在你的支持跟鼓励之下呢，也能够越来越好哈。那这是讲到丈夫的角色。刚才我们也说了要预防婚外情，如果是真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但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夫妻在沟通上面都会出现问题，不能够好好的沟通呢？我们说不良的沟通又有哪一些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沟通。
嗯，
我们以为我们在沟通，结果呢我们根本没有在沟通。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你去看一看你们所聊的话题是什么。
嗯，
大部分呢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沟通就是我把一些的资讯给你，
告诉你就可以了，
告诉你就可以了，就是在沟通了。所以丈夫很习惯，就回家里，你说他跟太太没有沟通吗？他说不是啊，我今天都告诉你我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个好像工作汇报一样的那个其实不叫沟通。
是
啊，然后这些呢都是资料上面的一些的交换，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
嗯，
那这个都不是沟通。其实所讲的沟通是什么？一定是要在感受上面的沟通。
嗯，
那个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
嗯，
其实夫妻两个人相处到最后呢，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处理，而这些需要处理的事情里面呢，我也大胆的跟你说，很多的事情就算你不处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嗯，对。
可是呢那个感受很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弟兄的，就是一跟就是太太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呢，我们很快的就跳了一个步骤。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太太跟你说我举个例子啊，可能你下班回家，然后太太就跟你说今天呢儿子的那个成绩表发下来了，他都很多有几门功课很重要的都成绩都没有达到理想讲完了。然后呢先生马上就说去帮他找一个补习老师吧，去送他去什么什么地方吧，然后明天去买个什么课本吧，讲完了就以为沟通了。其实真的有在沟通吗？我告诉你没有。因为太太讲给你听那堆东西呢， 不是要你来解决问题，
对，
不是他不是说他想不到怎么去解决，谁不知道可以请家庭，
这些问题妻子会解决的，
这些问题谁都会解决，
对，
而且他身边很多的那些太太们早就1000个方法都给他了，
对对对，
那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呢？
嗯，
其实他在传递一个东西，就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里面有个感觉啊。如果我们做先生的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给他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能讲出太太这个事情给他的感受，
对
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沟通
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夫妻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教导这些的夫妻在这个感受上面沟通，好像刚才那堆的话讲完了以后啊，一个真的好的一个良好的沟通是什么呢？那先生就应该跟那个太太说，哦，我知道了，我们的儿子发了成绩表，有好几科的成绩都达不到理想，
嗯，
所以你感觉很担心是不是？
嗯嗯，
你觉得很有压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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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你觉得有点辛苦了是不是？
嗯
啊，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孩子，又有点担心他前面的路会怎么样，所以你很彷徨无助，是不是这样？
我代表所有的妻子也要告诉人去旁边的丈夫们，就是这个。
如果当丈夫的可以这样把妻子里面的感受讲出来的话，
嗯，
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用帮他去报名什么家教老师啊，根本不用去帮他去买什么课本啊，你的太太他就松了一口气，
对，
这个事情就好像处理完了一样，
嗯，
你看多省事儿，
嗯，
要不然的话，你再去给他一个建议啊，怎么样？你然后到最后呢，可能就吵起来了，
嗯，
对不对？啊，
对，
可能太太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啊？
而且太太会觉得我要的不是这一个，
对，他就会长期觉得不满足，
嗯
啊，因为他的感受你没有接到，所以那个沟通不是在沟通事情，不是在沟通这些的资讯，而是在这个资讯背后他有一个感觉。我们人都是一个感觉的动物，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是很想有人明白我里面的感觉，
对，
更多时候他很可怜，就是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他表达不出他的感觉是什么，
嗯，
他那个感情的那个词汇出不来，
嗯，
如果听的人能把他的那个感觉能把它形容出来的话，哇，他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医治，而且他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太太都埋怨说你都没有分担这个家里的事情，
嗯，
都是我一个人在忙，都是我一个人在管，然后做丈夫就跳起来，谁说我没有？你看我都做、赚钱回来啊，我又怎么样、
我
都多辛苦啊，
对对，
我外面压力多大你都不知道，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了，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感受你没有分担。同样的，丈夫也是一样，如果你下了班回家说啊，今天我开了一整天的会，那个经理的发疯的在骂人啊等等的，如果你听完了就当太太的说上班就是这样的咯，如果你做的不高兴就换个工作呗，
嗯，
那当先生的也会觉得哎，你根本不懂，
对，
他就觉得哎，这个家你不了解我、
嗯、
这个家一点支持和温暖都没有，
嗯，
那如果太太听完了就说哦，老公你今天这样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啊、
嗯、
你那个经理你觉得他真的是不讲道理，所以你觉得很大的压力，你很沮丧，
心情很不舒服，
心情很不舒服，是不是这样？觉得很辛苦很苦闷，是不是这样？
嗯，
而这个丈夫你听完你这一堆那个感受的话，他就会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嗯、
他觉得他心里的压力就出去了，就得安慰了、
嗯、
这样呢这个家里面就成了一个避风港，那这样的避风港他当然很愿意回来，双方都很愿意回来、
嗯、
那就不会有婚外情了、
嗯、
所以这个沟通是要训练的、嗯、那今天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些的东西，把这些例子给你们啊，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我们有长期的训练啊，一般的弟兄很难抓住这个话题背后的那个感觉，可是因为我们训练了很多年了，
嗯嗯，
所以呢我们就变得就当我太太她一讲什么事情，我马上就知道她背后的那个情绪感觉是什么，然后只要讲出她的情绪和感觉的话，她就放松了，她放松了，那些事情其实处理不处理根本不重要，也不影响得救，也不影响那个前面的一些的东西，那所以那些东西就可以放下，然后你就不会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天天在吵在闹啊，反而越来越有默契，我就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他忧心，什么事情会让他担心，什么事情会让他高兴、
嗯、
什么事情会让他不高兴、
嗯、
所以那个默契就出来了、
嗯、
啊，然后呢 就算有天大的问题，两个人一起来承担，两个人一起来解决，两个人一起来背那个感受，那个情绪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同路人实在是太宝贵了。
嗯，
那这个就是最有效的预防那个婚外情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就会觉得你的心不能没有他，因为
他
完全了解
你，
对，他就好像你的肠子里面的一部分一样。
嗯
啊，所以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是什么圣人，我们能做到这些，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个沟通的技巧，然后我们乖乖听话照着做，然后你就发现，哦，这个祝福和这个果子我们就尝到了，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啊，牧师也是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有不足的，只不过我们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宝贵，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听到，然后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东西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经历的那一份的祝福。
让听众朋友真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去学会听到我们的另外一半的那个感受啊，哈。当他要跟你讲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不是表面上你听到的那些东西，而是你体谅他内心的感受。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心情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对他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人。其实要预防婚外情，有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努力。刚才王牧师也非常坦诚的讲到，我们做牧者的，我们跟一般的人也是一样，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学习，一步一步的来，靠着神的恩典去学习。其实时间有一点不够，但是呢，在结束之前呢，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就是拿出来。我想今天讲不完的话，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来面对。在预防婚外情的其中一个课题当中，除了我们夫妻要多一点的去建立感情啊，要了解对方的感受之外，好好的沟通之外呢，性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对吗？
是的。
嗯，
是的，因为这个其实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极大的祝福。
对，
可是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所在。很多夫妻到最后这个性生活没有办法协调，当中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沟通上面的障碍。
嗯，
如果我们的沟通良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很亲密的那个感觉，
嗯，
那个性生活就可以变得很美好。如果在沟通上面有东西不通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连在这个性上面都会有一些的阻碍。这个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的心理会带动我们的生理尤其是弟兄，如果他对着一个他的太太，可是他觉得这个太太不尊重他，看不起他等等的话，那他很难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性生活。
对。
同样的，太太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先生完全不理他的情感上的需要，不理他的不明白他的感受，那他也很难跟这个先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性关系。所以如果有性生活上面有障碍的时候，我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检视一下，在你的这个心灵上面的沟通上面是不是产生了问题。如果这个沟通良好，互相欣赏，互相爱对方的话，这个性生活就自然的就协调，
就美好。
对，就美好了。所以那个性生活的障碍，很多时候还是心里面的因素是一个最大最难搞的东西如果那个部分能处理好，能沟通好的话大部分的这些的障碍都会不药而愈。
感谢主吧。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头一次听到原来性生活跟沟通是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如果夫妻之间的沟通好的时候呢，你的性生活呢也是一定会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神呢，今天王牧师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觉得这一集非常的宝贵，希望听众朋友你好好的听，好好的学习。不单单是你学，我相信我们也要不断的去学习，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够荣耀神。好，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的按着这个话题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分享，也借助不同的教导来建立听众朋友你的家庭。谢谢王牧师，谢谢。
谢谢。
有一份情胜过海枯石烂的誓言，有一种爱 情故事千万篇，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悔，有一种期待，历经沧海桑田总不变，日出月落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吴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赵正母。
你好，是吴姊妹，你好。
哎，你好，感谢主，感谢你天天给我回信息，还有你寄的那本书我也有看。
哦，是吗？
嗯，对，空中那个教室那个书下的那一本，
嗯
来看，
是，
就是有时候就是亏欠主，有时候自己还是很软弱、很迷茫的嘛。那个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就是说孩子因为现在一会儿读书，一会儿不读嘛，那就是说我在管教这一方面，算是他那个 有他本来他手机一直都没有手机嘛，就是一部老人机。那上次那个电视书嘛，我有跟他说过，我说如果你再不去上学，我电视书都要没收起来。后来第一次跟他说的时候，我是没有收。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再不去上，我就把他没收了。他就很生气，就非常生气，非常生气的说，我再也都不去上学了。
嗯嗯，
我说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因为你都没有节制自己的，都做不好自己本分的事，那我也没办法。你如果实在不去，你十五岁了，你不是才一二年级，那我要那个。我说你这么大了，你自己也知道要怎么做，我就把他收走了嘛，收走了。
嗯，
但是也感谢主，他还好没有欠去年，因为他从去年就开始一直叛逆在那里嘛。
嗯，
就还好我去上，我拿了我就拿到单位去，我就把他的书拿到单位去了。回来的时候还好，我一敲门他就开了。
我想问的是，
敲门不开还要叫开门锁过来开。
我想问的是，你没收他什么东西啊？
电子书。
电子书啊？
对。
所以他没有手机，他只有电子书，对不对？
对对对。
他有电子书的话，他在上面都看一些什么东西啊？
他有的看一些那个电子书，他也有点小视频，他有的就是看那种科幻的小说，还有的看一些游戏的介绍的这些东西。
哦哦，但是你觉得你觉得就是他看这个电子书看的就是不懂得节制时间，所以你就给他没收了。
因为他如果有去上学的话，我是说你晚上，因为他我现在也没有说他，因为一年没去上了，我没要求他读书这一块一方面要怎样怎样的，但是你起码要给我时间，睡觉的时候各方面要控制好嘛。
嗯，
我电子书可以给你看。那他就每天差不多十一点左右他会睡觉。会睡觉，那你有去上学，我也是换人拿他那边。那我说如果你不去上学，那我就要把你电子书收起来，要不然他一整天就躺在床上看这个电视书，所以我把它收起来。我不知道收起来是对还是错。
他为什么不上学呢？
他去年是疫情了，后来反正叛逆了，跟老师也之间也有点那种冲突嘛。就老师可能十几岁的面子，可能我这个孩子就比较爱面子，老师在很多人他说他没做的事情，但是老师在很多人面前骂了他，还骂他滚，
就是伤害了
他。所以说
他
对这个班主任有点那个，后来就慢慢慢慢慢慢就有一点更不爱读书了，不爱读书了就不去了，不去了学习就跟不上了，不上了他就干脆不去。那今年就这九月一号开学的时候，哎，头一个礼拜我看他还挺开心的，还天天去上，天天回来，还挺开心的，会跟我说学校。后来上了上了几天又不上了，不上停一天了，第二天又去上，停一天了，第二天又去上，有连续几次这样子。
不是他上的挺好的，但是他第二天不上的原因，你有没有问他？
我有问他，我问他的为什么？他以前会说人难受啊，那后来我再问他为什么，人哪里难受了？我说我跟他说，人家工作再累再那个都要去哈，不能说累一下就不去。他后来就说没为什么，就是不去，他就这样就回答我。
嗯，是，
没有别的，他就说我就是不去。后来中秋就是我们因为中秋过后那一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天，就是说九月三十号啊，他又去上学了，去最后一天去上学了。
他现在读几年级啊？
今年初三了。
哎呦，
看他没事作业他也都有做，虽然说有的时候是抄的，那我也没说你一定，但是抄的我看他老师也说他都有做，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会隔三差五的就不去上学，就不去上学那里。
他不去的时候他是在家里面吗？
是，他都在家里面。他倒是就，所以我上次不是说有去看心理医生吗？我就怕他说一直待在家里，但出那种心理的这种，
我觉得你要告诉他，上学是学生的基本的一个原则。那如果他哪一天不想去的时候，一定要跟你交代清楚，没有理由的话，不可以不上学的。
你要给他一个这样的就是教育或者是概念，就是说告诉他说不可以你想去就去，不想去的时候就不去，学校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其他的学生都有上学，为什么你不上学呢？
这个我也有跟他说过，他就说我不想就不想，
不可以，
他意思说他上学不，
因为你
不是为什么，
你要告诉他
我想上就上，就是，
你告诉他
我怎么，
姐妹呀，你现在还是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之下，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今天他已经超过了法定年龄，我不知道国内是多大，在国外的话18岁以后，那他说他想做什么的时候，他那你可能就没办法管他。但是现在你说你住在这里，你在法定年龄之内，我们都是你的保护人，而且你住在家，吃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不能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告诉他，让他知道不是说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无法无天，没有规矩了，对不对？
是，
对呀，所以这个原则性应清楚地告诉他，他在家里面要吃饭，他在家里面要生活，他用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在爸爸妈妈的供养之内，他要好好的去生活。所以你不能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我这些话我都有的跟他说，还有那个你最近播的周一播的那个一期健康那个的，他有时候也有听，我放在那里他也有听，他那天不是听了那个什么手机就是控制人的这个范围吧，他听了我说什么了，他就那种就那种笑一下就没回答我。
嗯，
其实我是觉得他很多东西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个道理，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不是，姐妹呀，我们不能说要一个2岁3岁的孩子他懂道理以后让他自律，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那如果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管他吗？不行，这是父母还是要管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原则告诉他说，如果今天你中学念完了，高中念完了，已经超过了法定年龄，父母保护你的法定年龄之外，你说你想做什么呢就做什么的话，我也拿你没办法。但是目前呢，你是住在家，你是在我们的保护的情况之下生活，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父母要负责任，而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把这个概念告诉他，如果我们父母不把这些概念跟原则还有条规条给孩子的时候呢，他就无法无天了，对不对？
其实这些道理我平常就是也有跟他说，我说等你18岁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就可以不管你，但是你现在我有时候，因为他虽然有时候不信，我说圣经你看了吗，里面说你是神所恩赐给我的儿子，我要爱你。因为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不爱他的，我换他肚子饿他几天我也不理他，他也不就那样子，那我说我那样子是错的。
嗯，对呀、啊，
我说妈妈那
样
子是错的，妈妈要爱你。
不单是爱他，你不单是爱他，还要管他，对不对？真正的爱里面有管教，不是任他放荡。如果你任他放荡的时候，不是好的父母了。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你说妈妈今天花那么多的心思在你的身上，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责任，如果我不爱你的话，我可以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但是我为什么今天不管别的孩子，我为什么要管你呢？因为我有这个责任嘛，对不对？
嗯，
对呀、啊、所以你不单单爱他，我担心的是你可能只是告诉他了一部分，有一些很清楚的原则，我们父母做坚持而且很清楚的表达的时候呢，孩子他不会很随便的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所以我再一次的说，我们做父母的要努力的去学习做一个好的父母亲。
他这个孩子，我就觉得他是在读书这一方面就比较，如果在家里这个各方面的那种，他倒是感觉还是有，就是说没有像对爷爷奶奶呀，虽然没住在一起，但是如果打电话他都就是有点脸面的那种孩子。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种孩子，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对亲人该有的原则跟礼貌他都会守住，对不对？那
对对对，
五姊妹啊，所以呢你要认识你的孩子，如果这一方面他做得好的时候，你要称赞他，你说妈妈为你高兴，因为今天我也看到很多的孩子在这几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妈妈看到你的时候你做得非常好。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嘛，对不对？那另外他的学习方面比较差的时候，你也要给他一个空间，你告诉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你要继续把书念完，最起码要读的高中毕业。你可以找一些这一方面的文章，比如说一个读完初中的孩子出去将来他要找工作的工资跟难处，跟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对比，还有大学毕业的孩子他的工资上面的对比。你可以，他现在懂事了，你可以在这几方面你常常跟他去看跟讨论。所以在功课方面呢，我觉得你可以告诉孩子说，妈妈不要求你考好，只要及格，只要你能够升班读完高中，妈妈就觉得对你是最好的。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不可以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这样读下去，用这样的方法去引导他，那他就会明白，原来妈妈也知道我在念书方面不容易，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就是只要我能跟上，我能够升班，我能够把高中念完。可能到高中念完的时候，他可能会想，我要继续的把大学也念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多给他。
因为中国的教育，他初中考高中非常难，
对，
只有50%的人才能上高中。
我觉得姐妹啊，你不要把这个难跟孩子去说，你自己也要把这个难放在一边。像我刚才说的，你多鼓励他，他只要尽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本分，他考不上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尽量的，我们做父母要鼓励孩子的就是，妈妈相信你能够，你一定可以做到，不要求你考90分，但是呢只要你能够考上就可以，给他这个空间好不好？
好好好，
我相信你的孩子是，我相信你的孩子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是一个上进的孩子，在乎我们怎么去引导他了，好吗？
是，感谢主，真的，我这个孩子是可以，就是我们的作为父母的，
对，
周师母，你也为我和我老公一起祷告，因为我老公的这个对孩子的这种爱也是做得非常不到位，所以说我们都很亏欠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确实在别人眼中，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对呀、啊，所以真的是要为你祷告，希望你一次一次的辅导接受了之后呢，你可以发出正能量的来鼓励你的孩子，去影响你的丈夫，好吗？
好好
好，
好，感
谢，谢
谢
哈。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在这个良友电台学习夫妻关系这个4天来， 然后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嗯，在没来之前，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出现问题，但是好像还没有到很严重的地步。我认为原来的我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者，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要以我为准，以我为中心，我的丈夫就一直在配合我，配合我。然后他如果要说有身上情绪上的激动呀，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认为你很不关心我，很不理解我。然后通过这个学习，我能真正的能，我们夫妻两个人能够赤露敞开的来面对一个问题，来去剖析它，去互相的理解对方是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反应会这么大。通过这个学习，我真的是很感谢牧师师母，还有所有弟兄姊妹给我们建立这个很融洽，或者说给我们学习的这个范围。嗯，我相信通过这个课程以后，我们会在夫妻关系上还有教育子女上，我们会更好的在主耶稣的里面更荣耀神。
感谢这个莹慧这几次讲课受益匪浅，而且当然了，我是弱者嘛，然后就学了很多保护自己的知识。首先就是这个矛盾不要过夜嘛，然后有什么事也不能立马就讲，然后适当的情况讲一下。啊，以前就是哎，他小嘛，咱们男人让着他，一句话两句话吃亏算没关系，那样不好，日积月累就要是问题。然后昨天出了一个小问题，然后我就讲，又出一小问题，然后就再跟他讲，哦，他感受比我还深，这样这就是当然了，这是营会的成绩，我们也是真心的想学这些，非常感谢电台，还有这个请来的这些个博士给我们讲课，真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们的同工他们都是真的是那么的喜乐，我们都特别特别羡慕，所以说假如有第二次的话。我们带咱们带家属带孩子来嘛，再组织一次。当然我也在这里跟老婆想说，老婆就是海誓山盟的话真的没对你讲过几句，我只是想说我们以后且爱且珍惜。
对我的爱是我不能明白。
我觉得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应该多赞同对方的好处，多夸夸对方的长处，彼此在一起应该有最美好的时间，然后一起去散步了，或一起精心的时刻在一起，互相的这样交流，互相多夸夸对方了，或多赞同赞同对方。
我能骗自己，却不能骗我。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已看透我的肺腑心肠，我还用什么去换我自己？我愿做活祭，把生命交给你。
事情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的内容，听了有什么意见或者是一些心得的话，也鼓励你借助电邮跟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